主题再一次强调是重拾起初的爱心。可能这几场下来之后，我们越来越清楚什么是起初的爱心。起初的爱心不一定是我们每一个人信主刚开始的光景，因为很多人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还没有像这样的爱心。起初的爱心是像神爱我们那样的爱。当然一开始大家就会有一些疑问，我们了解了神的爱是怎样的爱，是无私的爱，是主动的爱，是无条件的爱，是有行动有牺牲的爱。那我们会说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有这样的爱。没错，上帝用他的爱来吸引我们，他希望我们能够回应，他希望我们能够最大程度上的来爱他，所以用了尽心尽意尽力这样的话，让我们知道他所欣赏的，他所希望的，他所盼望的是我们能够爱他。而提到复兴是我们今天这一场要讲的分题，爱是复兴的标记。复兴这个词是教会里面说的比较多的，但是我不知道每一个人对复兴的基本概念是什么。有人以为人多就是复兴啊，人一多你看看我们教会好复兴啊。有人以为做一些轰轰烈烈的事情就是复兴，其实回到我们一再强调的主题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复兴最需要的是回到起初的爱中，对神的爱才能激发出对人的爱。有了起初的爱心，我们才可以靠着主去做他所喜悦的事情。所以复兴的根本是从里面开始，从每一个人的内在开始，而不是仅仅要在外面做成一个什么样的规模，要做成怎么样的一个声势。今天从主题经文里边，我们先看最后的部分了，呼召悔改。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Do the things you did at first. 最早我们到主面前能做什么事？我们刚刚开始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可以做什么？难道我们可以把很多的功劳拿出来向他展现吗？难道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以往所积累的经验才华拿出来说，主啊，这就是我要给你的吗？其实什么都没有，我们能做的就是对主说，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赦免，我是一个不配的人，求你接纳我，是不是？这是起初每一个人都要做的事情。而恢复我们起初的爱心也是从这样的最简单也是最基本的开始，这个就叫悔改，回到神的面前，并且是无依无靠。所谓无依无靠，就是没有我可以依靠的，我可以倚仗的东西。就像路加福音十五章里边主耶稣讲的那个比喻，浪子回来一样。你说他回来的时候还有什么？除了羞愧，除了懊悔，他还有什么？衣衫褴褛，一身在猪圈里拱出来的臭味儿。但是他回来，他是被接纳的。在整部圣经里面，我们一直看到上帝在呼唤人回来。回来，旧约圣经太多这样的话了，回头吧，回头吧，何必灭亡呢？你们回来，你们回来，就 就被接纳了，回来吧。新约圣经也是一样，要悔改。而这种呼唤，我们看到是一种爱的呼唤，而且也会伴随着一些责备，一些管教，因为人开始失去起初的爱心，人就会在一件事情上面显出问题来，里边先不对了，里边先远离了，外面也就开始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就好像我们在建造的时候，最关键的那个梁被抽掉了，那你建出来的一定是豆腐渣，一定是不可靠的东西。在启示录第三章有同样的话，后面是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悔改是一贯的护照，但前面加了一句，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上帝给我们机会悔改，是因为他爱我们，他疼爱我们。中文用了这样的话，我们都知道疼爱这个词跟一般的爱还有一点不一样，是在于这是一种更深的爱，这是一种像父母对孩子那样的爱。因为我疼爱，所以我要管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管教来很恐怖，谁都不愿意被管教，管教来的时候很痛，特别是当我们走迷的时候会被管教的。我记得我妈妈在年轻的时候也是一样，好多年也是因为中国建国之后有很多对传道人的一些毁谤，或者说有一些谣言在外面散布，甚至呢还有一些所谓的图片啊什么，就专门给这些年轻的信徒看。当他们看了以后呢，确实也是跌倒了，不幸了，好多年的不幸，最后呢还是因为信仰的缘故自己受苦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以前讲过这个见证，说起来让人哭笑不得。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在大学期间，那个时候呢就信耶稣，而且信得挺火热的，她也会写日记。那基督徒的日记里面一定有祷告嘛，祷告词是什么呢？主啊怎么怎么，主啊如何如何，对不对？结果在文革期间呢，他这些日记竟然被造反派给抄出来了，抄出来他们要从这个日记里面去寻找反动言论。看了以后呢看不懂，因为中国很多地方是不大了解基督教信仰，所以看了这个主啊主啊就是不懂，这什么玩意儿。结果就出现了一个聪明人，他说啊，我把它破解了，这个地方是暗语，主啊主啊其实再加一个字就对了，地主啊地主啊你看这不是要复辟吗？这不是反动言论吗？于是我妈妈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所以我说他的受苦呢跟信仰有一点关系啊。那当时他是在小学里面工作，教小学高年级，小学高年级那时候是五年级六年级啊，文革的时候把小学学制缩短过，于是我妈妈就落到了五六年级的这帮半大孩子手里去了。这帮孩子折磨起人来比成人更苦，所以他真的是在那段时间几乎是不想再活下去了，太痛苦了。天天你还得去上班，你上学上班了你就落在那帮孩子的手里面。有一天他真的走到一条河边，在那里徘徊，想跳下去，但是呢心里有点不舍得，因为家里边有三个孩子，我是最大的，我当时就比加西亚大一点点，所以他又想跳下去，结束了算了， 又觉得舍不得，家里还有三个孩子，当时我妹妹只有一岁，正在挣扎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出现了。那天也很奇怪，我就觉得妈妈怎么那么晚还没有回来，所以我要去找她。我就找邻居借了一个小灯，那种自行车上面的车灯，我就提着那个灯要去找妈妈，真的一路就找过去，在那个河边就看到她。她见了我以后就什么也没说，跟我回来了。后来她在回忆那一段，她告诉我说，那天晚上她说，一方面我是舍不得你们，另外一方面她说，我正要往下跳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说，你为什么不祷告？然后他一下意识到神在对他说话，因为他发自内心就做了一个祷告，主啊，求你救我。当那个祷告之后，他说那种想去求死的心没有了。从那时候开始，他也意识到这些年来上帝在管教他，这种管教的结果是让他回头，他真的回头了。从那天开始他恢复了祷告，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圣经看的，家里也没有。他说，我好盼望有神的话，但是有十几年离开教会，有十几年没有祷告，没有读经，他原本记得的一些经文是非常非常模糊淡薄。他说唯一有一段的经文他能够完整的记得，知道是哪一段吗？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就是那一篇诗篇支持他走完了人生中最难的那一段。管教是要人回头，管教带来的是复苏，管教带来的是重新向主归回。当他那次归回以后，他没有再离开。当那次再归回以后，他特别看重祷告读经，一直到他去世，每天早上他也醒来之后就拿起圣经认真的读，特别是多年没有圣经再一次的得到之后，他真的看得非常珍贵。复兴是被管教，是被责备之后的结果。在那个时候人会看到自己的问题了，人会看到自己的亏欠了，人会看到我真的远离了神，以至于落入现在的地步，回转。而这种的回转会生出一种圣经所说的无亏的懊悔。你看哥林多后书七章九到十一节说，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管教的时候会感到忧愁，但是也会生出懊悔。保罗接着说，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因为因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你看他说，一个是这种懊悔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忧愁中生出懊悔。后面说这个是没有后悔的懊悔，就是我觉得我真的是错了，我觉得我真的是走错路了，我真的是远离神了，一种深深的懊悔带出来的是不再后悔了。我们人后悔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做错了很多事情，哎，我想再重新来一遍就好了，对不对？我们中国人常说后悔药好难吃啊，吃起来很不舒服。但圣经说，如果你照着神的意思忧愁，你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 你就不再会落在懊悔之中。而这种懊悔是令人得救的，是带着救恩的，是带着神把我们从罪恶中救出来这样的恩典的。他说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看你们因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复兴是会带来我们里面的懊悔，有的时候里面痛的，里面有自诉，里面有自恨，都觉得哎呀我怎么那么糟糕，里面有时候也有一种恐惧。这种恐惧不是我们昨天讲的那个好像特别惧怕，这种恐惧是什么？会带来我不愿意再得罪神的这种的恐惧。一个人真的发现自己错了，得罪了我所爱的，他心里就不愿意再重复这样伤害所爱之人的那一种情景。对于基督徒来说，如果我们常常与神同行，你可能最怕的就是不要再得罪神了，得罪他让他伤心，得罪他让他难过，就像我们唱的主题诗歌一样，当我们远离他的时候会让他伤怀。而且这里容易带出来殷勤，带出来想念、热心，让我们能够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面归回圣洁，归回洁净，因为神是圣洁的。当你向神归回的时候，这一切就都复苏了，这一切就都复兴了，这是复兴。所以复兴是来自从神的责罚、责备、管教。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能意识到这一点。有时候我们真的很愚钝，我妈妈就说我是被上帝用鞭子打回来的，那鞭子不打到那么沉重，我都没有意识到我走远了。我们确实很多时候是这样，如果乖巧一点可能不至于落到那种地步。但是神的恩典，今天早上我在灵修的时候正好读经读到约翰福音第十章，有句话又蛮触动我的，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羊，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手里夺去。我认识我的羊，然后我的回应祷告就是主啊，谢谢你让我成为你的羊，能够蒙你保守，被你引导。我也祷告说求你让我跟随你每一步稳妥，而不至于被路旁的东西吸引。他爱我们，所以他提醒我们，他爱我们，让我们在很大的失败之后也可以再回头。今天的最后一小点，爱带来使命忠诚。我就要和大家来谈一谈彼得他的复兴。我们读过福音书都知道，彼得是耶稣精心培养的一个门徒。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不单单是记载彼得的篇幅比较多，很多细节上面跟其他的那些使徒相比都占了更大的比重，而且我们看到耶稣是特意的把他常常带在身旁的一个人，耶稣在他身上是下功夫的。然而从彼得的一生来看，特别是他跟随耶稣的那个几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看到彼得有他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呢慢慢慢慢的也让他不自然的觉得我跟其他的门徒相比 应该要更加出色一点。从福音书里面看，彼得的蒙召应该第一次认识耶稣是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的那个记载。当时呢，最早来跟随耶稣的，不对啊，最早来跟随这个施洗约翰的两位后来耶稣的门徒呢，一个是约翰，一个是安德烈。然后他们就各自把自己的哥哥带到耶稣面前，当然约翰所带的哥哥那就是雅各，那安德烈带的就是彼得。彼得第一次认识耶稣以后，他跟耶稣同住了一夜，然后圣经就没有再说，一直到后面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的时候，看到彼得在打鱼，诱惑到他说来跟随我。但是如果你看到路加福音第五章的地方，你发现好像那里又一次的对彼得有呼召，彼得又在打鱼，又在打鱼的时候也没打到，然后呢耶稣就用他的那个船在船上对众人讲道，讲完以后跟他说你去打鱼，彼得说我打了一夜都没打着，耶稣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去打，结果一往下去，那个鱼两条船都已经兜不过来了。而在那一次彼得有一个反应，说主啊离开我吧，我是一个罪人。我相信读过圣经的人对这几次的最初呼召都是特别特别印象深刻的，特别是路加福音第五章的那一次，彼得好像对耶稣有了一个更深层一点的认识。耶稣教他打鱼，耶稣跟他说你去打吧，彼得可能认为说我打了一夜都没打着。在加利利海那个地方啊，通常来讲白天温度比较高，鱼会比较到深水里边去，那么渔网打不着了，所以他们晚上打鱼，彼得忙了一夜什么也没打到。结果呢耶稣白天让他说你到深水去打，这个对一个有理智的有经验的渔夫来讲，这好像是一个错误指导。但是彼得说好吧，依你的话我就打，没想到一往下去打到的鱼多得不得了，可能对彼得是一个震撼。所以他说你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他已经意识到耶稣与众不同，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犹太拉比，他一定从神而来。但是耶稣跟他说你不要怕，你跟我来，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彼得就紧紧地跟着耶稣后面，他经历过好多好多的事情，经历过好多的神迹。我们一定记得雅鲁的女儿病了死了，耶稣去为她祷告的时候把彼得雅各约翰带到身边，直接带到房间里去了。他亲眼看到耶稣怎么样让这个死去的孩子复活。当那个在格拉森被鬼附的人身上的鬼赶出去之后，他又经历到耶稣在海上行走。而且彼得是一个很愿意尝试的人啊，其他的门徒看了以后只是惊叹，开始害怕，以为是鬼魂。耶稣说不要怕，是我。彼得是有反应的，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让我从海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结果彼得有没有走啊？他真的走了，真的是可以在海面上走，但是好像没走完，看看风很大，一下害怕就往下沉。但是他发出那个非常简单的祷告，有人说是圣经里边最短的祷告，主啊救我。耶稣一把就把他拉起来了。你看到彼得是一个就是非常直率的一个人，他是有什么说什么，当然有的时候那个嘴巴比心还快，心里没想好嘴巴先说了， 所以常常也被耶稣要指教一下子，啊，有时候他说的是对的。你像他们被带到一个地方，叫该萨利亚菲利比，啊，现在我们知道那个就在黑门山下那个地方。那耶稣问一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那门徒就开始说了，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你那一个先知，啊，有人说你是谁啊谁，以利亚。那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呢？”彼得第一个回答，对不对？他怎么回答的？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马上就夸赞他了，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非常好，但接后面一秒钟就不对了。因为耶稣说人子要到耶路撒冷去，然后他们要把我抓起来受羞辱，要处死他，第三天他要从死里复活。彼得说：主啊，万不可如此，不可以。你看，一下在天上，一下在地下啊。正是耶稣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因为你是拦我脚的。这就是彼得心直口快，他的反应经常也是蛮好的，啊，当然刚才讲到，像那种拦阻耶稣去耶路撒冷，又显得特别属血气。还有，耶稣把三个门徒带到变化山上，在那里改变了形象。哦，这个对他们来讲是终身震撼的经历啊！你看看后来在彼得前书里边，在约翰一书里边都提这件事情。真的在那个时候，彼得又是嘴巴很快的，主要我们待这儿正好不下去了，我来给你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以利亚，一座为摩西，不想走了啊。所以彼得真的是心直口快，但是他对耶稣的心如何也是非常真诚的。在最后的晚餐上面，你看到耶稣预言说人子要被交了，而且今天晚上为我的缘故你们都会跌倒。彼得说什么？彼得说：众人都跌倒，我也不会跌倒。主啊，我愿意为你舍命。你注意他用的一个话哈，他说我愿意为你舍命，他要舍命的。换换这句话说，他就是愿意拼上命要保护耶稣。他这样说了，他也真的这样做了。到克西马尼园的时候，站起来拼命的是谁？就是彼得，没有第二个人。彼得当时准备了两把刀，到那个时候就拿出刀来拼命了，不管对方有多少人，我就拼了，上去把一个大祭司的仆人叫马勒古的耳朵啪一刀下去，一只耳朵唰摘下来了，结果还是被耶稣拦住了，收刀如巧啊！而且耶稣还医治了那个耳朵被削掉的人。彼得很棒，但是耶稣在讲，在彼得讲，好，信誓旦旦表示说我愿意为你舍命的时候，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是在告诉你，今天晚上鸡叫两遍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当时一定是非常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我对耶稣忠心耿耿，我在众门徒中向来就是最勇敢最大胆的一个，是不是？他真是这样的一个人啊。但是非常不幸，他自己都没想到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能够拼，但是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他竟然软弱的连一个小侍女的发问他都不敢正对。一次两次他说我不认识这个人，还赌咒发誓说我真的是不认识这个人。 三次都不认计较了。圣经记载说，耶稣还回过头来看他一眼，然后他就出去痛哭。这是彼得以往的经历。到这个时候，你觉得彼得的心会如何？他为什么出去痛哭？当然，他为自己的失败会非常非常的懊恼，是不是？怎么就弄成这个样子？真的三次竟然不认我的主。当然还有可能更严重一点的，耶稣以前说过一句话，在马太福音第十章里面，主耶稣说什么？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对不对？如果说他想到这句话的时候，那可能就更惨了。他想完了，这辈子跟耶稣白跟了。确实，我想一直到耶稣复活之后，一直到圣经甚至记载说，耶稣有单独向彼得显现，《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尽管如此，好像彼得那个心还没有完全复苏，何以见得呢？因为到了约翰福音这里，到这个最后二十一章这个部分，你看到彼得说：“我还是回去打鱼吧。”他又回去打鱼了。每次好像这个彼得无所事事的时候，就想想我还是去打鱼吧。人就是这样，一旦觉得前途无望，就想归回老本行，找一个退路。他去打鱼，而且这次他说我去打鱼吧，还有几个门徒跟着，好吧，我们也跟你去打鱼吧。显然他们很失落，在那个时候完全不知道该做什么。而就在这一次，耶稣又向他们显现了，耶稣又一次教他们打鱼，教他们下网，结果又打了很多的鱼。而这一次，彼得一下意识到了，耶稣又来到我们面前。当然，那个圣经的记载是说，最早反应的是约翰，约翰说是主。然后彼得一听，啊，对呀，这是主。然后他竟然来不及让这个船靠岸，他就从水里游过去了，游到耶稣身旁，然后看到耶稣在那里已经为他们预备好了炭火，上面还烤着鱼。在这种场景下，我们发现那个很多话的彼得没有话，他根本讲不出来话了。面对向他显出那种不离不弃的爱的耶稣，他已经没话说了，反而是耶稣在对他说话。当他们吃完早饭，这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里是炭火，那里是鱼，那里是你事业的成功，你可以再一次成为一个杰出的渔夫。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那使命的重生就出来了。耶稣第二次又对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哦，这个是第一个，好，读重了。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 你喂养我的羊。三次，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这是使命。也就是说，耶稣没有因为彼得的失败就放弃他，就不再用他。耶稣最早说你要得人如得鱼，那个应许没有改变。相反，在这个时候更清楚地跟他说，你要来牧羊，你要喂养我的羊。那今天呢，我和大家再近身一点来看一下耶稣和彼得对话的原文原意，你可以看得更深一点。有两个希腊文，第一个我们前面已经讲了，那个 agape， agape 如果变成动词的话呢，叫 agapao。 另外一个词呢叫做 philo， 动词。那个 philo 这个词的原型呢，就是我们可能了解的那个圣经启示录里面提到菲拉铁菲，是不是？很多人也知道菲拉铁菲的意思就是弟兄相爱。那美国费城就叫 Philadelphia， 就是菲拉铁菲的意思，它的意思就是彼此相爱。那这两个词呢都是爱，但是 agape 是那个神圣的爱，无条件的爱，全然付出的爱。而 phileo 这个词呢，就是我们彼此之间的那种情感关系带出来的爱。那了解以后，你看看这段对话是这样开始的。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注意他用的是哪一个词？是 agapas。 啊，当然希腊文它不同的位格，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这些它都有变化，所以你会看到它的后缀有一点不同，但是整个那个词它的主干还是没有变的啊。他说 agapas me， 就是用的是 agape 这个词。你是无条件的爱我吗？你像我爱你一样爱我吗？这是耶稣的问。而彼得怎么答的呢？彼得说，So I does, how he flow。 他用这样的话来回答，那他用的词就是你知道我爱你，他没有敢用 agape 那个爱，他的意思就是，主啊，你知道我对你是有情感的，我是爱着你的。耶稣第二次问说，你爱我们还是 agapas me？你像我一样爱你吗？彼得的回答说，你看跟第一次一模一样的。 So others how he for that day， 他意思就是说，你知道我真的是对你有感情啊。彼得不敢用那个 agapas， 他知道我是失败的，他知道我爱你不像你爱我。而耶稣第三次的问，耶稣换了一个词，他说 Philesme， 你对我真的有感情吗？他已经没有用那个 agape 那个词了。圣经说，彼得听到耶稣第三次说你爱我吗，就忧愁。你说他为什么会忧愁啊？其实就是看原文的时候你才看得出来，因为第三次耶稣已经没有用那个阿卡帕斯妹那个问了，他降低了一点要求，你真的是爱我吗？所以彼得的回答说，你知道我爱你，他还是用那个 philodai。 从这我们看到什么？确实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真的希望我们能够像他爱我们一样爱他，但是他也知道我们做不到，有时候他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 彼得在这之前可能一向就是自信满满的，别人跌倒我不会跌倒，别人不能拼命我可以为你舍命。但是他忘了一点，耶稣的教导不是要人舍命，耶稣是要人舍己。舍己跟舍命不一样，舍命是做拼命三郎，是拼自己的力量。彼得认为我自己很犟很壮很厉害，但是他失败了。当他失败的时候他很懊悔，当他失败之后他不敢再对耶稣说我全心爱你，他没有用这样的表达，他知道我对你的爱，我对耶稣的爱和耶稣对我的爱有何等的差距。他可能认为说我没有达到这个要求我就不配了，但是耶稣的话没有变了，甚至耶稣降低一点要求，就算你对我有感情，你去牧养我的羊，职分还是交给你。但是我可以想到从这之后彼得的牧养跟之前应该是会不一样的，不会是自信满满，也不会要其他人说你们就跟着我干就行了。他改变了，他知道离了主是他什么都不行。经历过失败，有的时候我们说也是经历一种破碎，这种破碎是对自我那一种肯定，那一种的期盼的击打，使得人不敢再依靠自己，而去全心依靠神。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诗歌里面讲到，我不敢，我不敢再来依靠自己，我不敢再来夸口，我不敢再说我要如何如何，但是我不愿意离开你，我不愿离你怀。这是基督徒服侍的必经之路。几乎每一个服侍主的人都会经历到失败破碎，但是有些人的在失败之后他只是想我下面要做得更好，我要变得更强。也有一些人在失败之后他知道自己不能离开主，他知道失败的根本原因何在。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彼得跟随耶稣的一生，你会看到他一开始确实是撇下一切蒙召跟随。首先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然后到了马太福音第四章，再到了路加福音第五章，他也是好像有些反复的，但最终他开始跟随耶稣了。像他自己说，主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跟随你了。而在最后晚餐上面他表白愿意舍命，但是这个时候他还不懂什么叫做舍己，什么叫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舍命是拼，是靠自己，舍己是放弃自己的东西，把主权交给主。然后你看到所料未及的连连失败，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其实几本福音书都有记载，在约翰福音的记载里边，从十八章看十七节、二十五节、二十七节，三次不认主，而到了最后的时候，不是我们刚才看的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而是根据教会的传统，有那么一个记载，叫做 Collades。Collades 是拉丁文，它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往何处去。我在以前的福音讲座里面我介绍过这部电影，就叫 Covadis。 Covadis 描述的是第一个世纪中期中后期，大概公元64到66年那段时间里边，当时呢是出现了对教会的逼迫，特别是66年第二次大的逼迫，来自罗马皇帝尼禄。那这个影片呢，中文把它翻成叫做《暴君焚城录》，就是指尼禄，他怎么样放火烧了整个的罗马城。然后在这部影片里面呢，那最让人震撼的部分其实就讲到彼得，这是根据教会有一些记载的一个记录的描述，说当尼禄对基督徒开始逼迫的时候，特别是第二次逼迫的时候，那他为什么要逼迫基督徒呢？是因为他放火烧了罗马城。他为什么要放火烧罗马城呢？因为这个皇帝啊突发奇想，他觉得罗马城不漂亮，我要来建一个新罗马城，所以呢干脆把旧的给烧了。于是呢支持人去放火，这个火放了之后，罗马城真的烧起来了。但是一烧，烧到他自己都不可想象，罗马城14个街区被烧了10个以上。那当然民众就不满了，而且包括他底下的大小官僚也开始发难了，都在那里要查说这个火是谁放的。那尼禄又不敢说是我放的，于是有人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说有一批人老是在那里讲，将来他们的神要出现的时候，要用火来烧这个世界，所以现在他们提前放火了，你就这样说好了。就这样就出现了对基督徒第一次的逼迫和第二次的逼迫。那在第二次逼迫里面，彼得、保罗他们当时都在罗马，就成为寻道者。传说在尼禄派人去抓基督徒的时候，当然彼得是首当其冲，有人给他报信说你赶快逃吧，彼得一听好，赶快逃。于是呢他趁夜就逃出了罗马城，跌跌撞撞往前跑，结果突然撞到一个人的身上，他抬头一看是耶稣，他还是那么心直口快，说主啊快逃。耶稣说你往哪里去，就是这个词 Covadis， 你往哪里去。彼得说抓人啊，快跑吧。耶稣说好，那你跑吧，我到罗马城为你再钉一次十字架。结果彼得听了这个话以后，他就站在那儿动不了了，他的眼泪一直往下流，他看着耶稣对他说不要不要，你不要去，我回去，我去钉十字架。于是彼得就回去了，回去以后果真被抓了起来，果然被判钉十字架。当他被钉在那个木头上的时候，那个十字架要立起来的时候，彼得提要求，他说先生们，可不可以请你们把我倒过来头朝下竖起来，因为我不配和我的主一样的死法。彼得就是这样寻道的。今天在罗马你去过的人应该知道，在圣彼得广场的中心有一个方柱，那就是彼得钉十字架的地方。从他的一生我们看到跟随耶稣，从一开始认为自己会忠心到底，到经历到他自己意想不到的失败，从被主再次的唤醒，他后面牧养教会几十年， 一直到老年的时候，为主成为一个殉道者。而在整个过程中间，我们看到彼得确实很棒，但更重要的是神的恩典，耶稣的同在，让他一步一步走向成熟。所谓的成熟，就是越来越像耶稣的样式。今天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呢，叫《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它是以彼得的一生作为概括，然后又以彼得在约翰福音21章的那个祷告作为他的副歌部分。他提到彼得曾经打鱼海上冲锋破浪，然后听到主呼召以后舍去了小船渔网。彼得的祷告始终是：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然后你看到他有好几段，他提到蒙主造就去了变化山上，看到异象，不愿意再回来了，不愿意再入城环。他提到小园祷告的时候，不能片时警醒，在那里昏睡，让主独自忧伤。他也提到最后晚餐，立志要为主受苦，结果呢，三次不认主。所以最后的总结说：往事不堪回首，直奔天路何宜？愿主恩手带领，甘心负恶从之。用彼得的一生这样的概括来提醒我们，当怎么样来跟随主。一起来唱。
记得
you
所以给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